哈利路亚，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我们啊，今天安息日早上一样，我们先照着我们的读经进度，我们早上要来读约伯记的13章1节到12节。我们请翻开约伯记的13章1节到12节。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啊。约伯记13章1节，这一切我眼都见过，我耳都听过，而且明白。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请你们听我的辩论，留心听我口中的分数。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你们要为神寻情吗？要为他争论吗？他查出你们来，这岂是好吗？人欺哄人，你们也要照样欺哄他吗？你们若暗中寻情，他必要责备你们。他的尊荣岂不叫你们惧怕吗？他的惊吓岂不临到你们吗？你们以为可纪念的箴言是炉灰的箴言，你们以为可靠的坚垒是淤泥的坚垒。阿们，我们读经到此。今天安息日上午跟下午，小弟想要用耶稣赴宴在路加福音14章1节到24节里面的记载，我们一起来做安息日的查考。我们请翻开路加福音的14章，路加福音的14章，我们先来看1节。路加福音的14章1节，小弟先来念14章1节。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路加福音14章1节到24节里面是记载着，有一次耶稣在这个世界传福音，那么法利赛人呢请耶稣到家里面去吃饭，那么耶稣就借着这个吃饭的机会教导了在场的人一些圣经上属神的真理。那么这些道理也是神希望我们今天在生命中有所改变的。我们先来看14章1节到6节，小弟先把它念一次。一节，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在14章1节一开始就提到，耶稣到了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面去吃饭。在耶稣这个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他被人家请客请去吃饭。但是耶稣被人家请吃饭的时候，常常这些人是不怀好意，以我们今天来讲就是鸿门宴，要这个找你的把柄。那这一次的吃饭也是一样，这些法利赛人想要在安息日的时候呢要找耶稣的麻烦。所以呢，这个其实我们知道这一个饭桌的场子是法利赛人的，所以呢谁可以来吃饭谁不可以来吃饭，从这里这个法利赛人大概是知情的。那么在14章2节里面说，在耶稣的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这个患水骨，水骨就是水肿，这是呢在耶稣同这个 同席吃饭的人当中啊，有一个人哦，身体全身的水肿啊，非常非常的严重。啊，我们知道这个长辈啊，这个都有一些这个一些经验的流传哈、啊。哎，这个小弟记得，这个小弟的阿嬷，这个哎快离世以前呐、啊，哎他自己哦非常的健康哦，他这样会自己的这个做很多的运动。后来呢，他这个快要离世以前呢、啊，他就说哇，我这个哈、哦、躺在病床上哦，脚的这个水哈、哦。萎消啦，吼、哦，这个水肿啊，一直萎消，哦，他就觉得有些长辈就说啊，这个可能哦，差不多了啦，啊、哦，这个我们都有一些经验啊，这个如果你的身体呢，不管你是讲腹水啦，或是什么身体哦，有很特别的这个水肿呢，哎，可能都跟什么有关哦，可能跟你的肝哦，或是肾哦，或是你得了癌症哦，有关系，就是这个水哦，就是哦没有办法把它哦吸住哦，就会一直哦不正常哈。哦那么在耶稣吃饭的这一个桌子里面呢，在这个筵席里面刚好有一个人患了看起来是蛮明显的这种水肿的病，那所以呢这时候耶稣啊就问他们啊，其实耶稣早就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了，所以在第三节，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这个耶稣哦，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所以主耶稣就很主动的问他们哦。耶稣主动出击，就说：“哎，那请问一下，我们在安息日哦，可不可以医病？”那他们怎么回答？第四节的前半段说，他们不敢回答，不言语，无言以对啊。为什么他们不回答？其实他们心里有自己的答案啊，因为在当时把这个。犹太人的社会里面，这个不是圣经的规定，这个是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啊，他们自己规定安息日是不可以医病的。哎，我们知道在这个耶稣的时代呢，犹太的公会啊，他们有规定39件不可以做的事情啊，因为我们讲这个啊，圣经十诫里面说这个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哎，那什么叫做做工？谁去定义什么叫做做工？小弟记得以前在这个大专班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个我们一个弟兄哦，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啊，他就这样分享。他说啊，他以前在啊，好像以前讲过哈，他以前在看到这个不可以做工的时候，他就在想，因为他是读理工科的，他就想说，什么叫做做工？是每秒做动几焦耳的以上才叫做工吗？哦，这个可能要理工科才比较听得懂。他的理解是，什么叫做做工？那其实呢，圣经里面什么叫做做工？他没有，好像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所以我们知道，在当时呢，你如果是摩西的时代，你如果有疑虑，你当然问谁？你当然会去问摩西啊。那这个十诫里面说，神讲说不可以做工，那什么叫做做工？那当然，在摩西的时代，有一些是。比较明确不可以做的事情哦，安息日不可以出去捡柴啦，哦，安息日不可以生活啦，哦，这样几件事情。那可是代流传下来，总是会有一些事情，他们就会有疑虑啊。那到底我做什么事情才算是做工啊？所以后来呢，在这个犹太人的公会里面啊，他们有自己这个。39条不可以做的事情，他们都把它归类成这个安息日当中的做工啊。其中有一项就是不可以去研磨。我们之前网络很发达，你自己上网去查哦。犹太人社会里面安息日39项不可以做的事情啊，那么其中一项呢，包含这个研磨啊。那其实本来这个的精神，立法的精神是好的。本来呢，这个不能研磨呢，比较指的是这个研磨谷物。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社会里面，他们可能种这个大麦、小麦啦，那你收成以后呢，你可能需要研磨，做成面粉以后，你才比较好做这些饼啊什么之类的。那这个犹太人的社会就规定了啊，那你如果收成以后，你的这个大麦、小麦你要研磨，你不要选在安息日的时候研磨，这样听起来非常的合理，因为你其他天可以去做。但是后来这个研磨的动作就一直扩展出去呢， 如果以今天这个犹太人的社会来讲，安息日不可以喝这个研磨的咖啡。我们现在有些教会这个把咖啡豆咖啡豆啊咖啡豆放在这个咖啡机里面按下去，变咖啡粉。如果你在犹太社会里面你就宅戏啊，因为这个是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这个叫做研磨。还有什么事情是研磨呢？如果你今天这个煮饭的时候你要做鱼丸还是肉丸，你把这个鱼肉磨碎，这样可不可以？如果以安息日来讲，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他们也会跟你讲这是不能做的。 那跟这个医病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他们要医病有时候会用到这个草药，草药草药没办法直接用啊，就会先把它磨一磨磨一磨，然后再涂在这个伤患的地方。那也就是因为他们有做这个动作，所以干脆以后全部立法全部都禁止。本来只是研磨谷物，后来这个一直推展到连草药都不能磨，那也就是说连医病都不可以医病。所以在当时除非你有生命非常紧急的危险，不然的话医病的行为是彻底禁止的。我们要讲的是这个不是圣经神的意思，这个是当时犹太社会里面公会自己定出来的规矩。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三章里面，我们来看这个十三节，耶稣曾经也发生一件事情。好，我们从第十节开始看，十三章第十节。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12节，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14节，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在另一个安息日的时候曾经遇到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然后怎么样，她已经病了18年，那个腰抬不起来了，非常的辛苦。那耶稣呢看到这个女人主动这个释放了她，给她绑释放了她，那当然她很开心啊。可是呢14节里面说这个管会堂的看到以后，如果今天我们身边有人这个长期的病患，可能他是坐轮椅的啦，可能他是这个瘫痪的啦，可能他是有手部长期病痛的，结果他在安息日的时候一次的祷告之后，他得到了医治，本来不能走的能够走路，本来那个很痛苦的人得到了释放，我们弟兄姐妹的这个表现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应该是会为他很高兴啊，感谢主你得到了恩典。可是我们看到14节里面这个管会堂的，在当时管会堂的比较像教会里面的教牧了，他很生气，他说有6天可以做工啊，6天都可以医治，为什么你6天都医治你不要医治，你要选择在安息日的时候医治，安息日的时候不可以医病。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可是当时的人却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们同样先来看13章，我们来看这个15节，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这个牛驴牵去印吗？可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他们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说假冒为善的人好像说起来你很遵行神的律法，可是呢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如果有养牛养驴的人，他们都会把牛跟驴的这个束缚把它解开，让它能够去喝水。 哎，那耶稣就问他们说，哎，那我请问你们，你说安息日不可以治病，但是你们安息日的时候把你们自己所养的牛所养的驴把这个束缚给解开，让他可以得到水喝，那请问你安息日说可以做这件事情，那今天这个女人是亚伯兰的后裔，她已经被撒旦捆绑了18年，为什么不能解开她的束缚？主耶稣就在安息日告诉他们，你们说安息日不能医病是错误的观念。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来看14章的第4节后半段。我们来看从第四节看，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同样这个患水谷病的人这个水肿，那主耶稣呢就问他说，那请问安息日可不可以医病？他们都不回答，因为他们心里知道在他们当时的规定是不可以的。可是耶稣就不管他们了，耶稣就医好了这个人，在第四节然后就跟他们讲说，请问你们中间如果你们自己家养的驴自己家养的牛如果不小心在安息日的时候掉在深坑里面掉在井里面，你会不会把它拉上来？从耶稣讲的话里面，我们看到当时的人都会顺手把这个自己的财产牛跟驴都会拉上来那耶稣就问他们说，人比牲畜的动物何等的宝贵，你们在安息日的时候会拉一只驴会拉一只牛起来，可是为什么在安息日的时候不能够去帮助那个需要帮助的人？安息日你可以救这个牲畜，可是安息日你却不能救人。也就是在当时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动物的生命看得竟然比人还要重要，请问这是一件对的事情吗？所以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告诉他们，我们从14章的第1节到第6节里面看到主耶稣告诉他们一个道理，不要远离神所设立的安息日，不要远离神所设立的安息日。为什么他们当时把动物的生命竟然看得比人的生命还要宝贵？这是一个很大的偏差我们台湾呢之前被人家这个称作这个诈骗王国这是一种很悲哀的事情在台湾比较早期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诈骗的事件这个是发生在这个淡水的某一间民宿我们现在这个新闻都自己查得到这个叫做这个什么老董的家啦这个都有上新闻那这个本来他是经营民宿，后来这一对这个民宿的主人呢他们这个心就走偏了啦他们就会去这个外面的这个街道上去找一些无家者，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游民然后骗说我给你工作做，其实不是要帮助这些人，他们就是把这个开民宿的人他们有一间房间就专门把这些游民骗来说我给你工作如果我们今天在外面我们看到有一些没有工作的人这个尤其是游民，你跟他讲说我有日薪的工作，很多人都会去做，因为有钱可以赚所以他这个民宿的老板就这样把这些人骗到他的民宿，不是给他工作做，其实是把他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把他们这些人关起来，然后拿他们的身份可能他们的这个身份证件身份证去帮他们申请那个贷款跟信用卡然后就伪造他们有在这里工作然后就让他们就用他们的身份一直去借钱然后借到后面呢这个信用卡的钱还不出来以后，因为他们这些人都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那关不出来以后呢这个付不出来以后怎么办？信用破产了，没什么价值了还有剩余价值就是他们就领了一包，就用这个游民的身份跟这个民宿的这个女老板假结婚，办假结婚，然后把她保那个高额的保险，后来你就猜得到发生什么事了，就带她出去旅游，然后设恶魔在外地就把她给杀害了然后就让她死在外面，她就可以申请这个高额的保险金 这是台湾实际上发生过的这个诈骗的事情，先骗游民来，然后让他们信用破产以后，再榨干他剩余的价值，给他保高额的保险，用假结婚的方式把他给杀掉。这淡水某一间民宿，重点就是后来这个检警发现他们做这件事情，罪证确凿了，把他抓过来带到警察局调查的时候，这个民宿的女老板跟这个警察讲，他都承认了，但是他跟这个警察讲，我可不可以拜托你们一件事情，我家里面有养了几只的这个小毛孩啦，小小狗啦，可不可以派人去喂他们食物吃，他们很可怜，没有东西吃啊。哇，这个警察听了以后心里非常的酸啊，你们把狗的生命你看得很重要，你们在你们的房间里面杀害了多少无辜的这个游民，然后现在你们竟然把动物的生命看得比人的生命还要重要。所以人的观念如果有偏差的时候，那是非常的恐怖。这个法利赛人在这个时候，耶稣的时代，这些人就有观念非常大的偏差。他们觉得在安息日的时候可以去救这些动物，但是在安息日的时候竟然不可以去救人。所以耶稣特别在安息日的时候教导他们不要去偏离了神当初设立安息日的这种用意。这个法利赛人呢，不是只有做这样的一个错事啊。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这里做个记号，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七章，马可福音的第七章，我们来看第六节。马可福音的第七章第六节，第六节到十三节，小弟来念，七章的六节。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第十节，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十一节，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个额版，个额版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耶稣在跟法利赛人这个交谈的过程里面，其实耶稣一再的强调，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所居守的很多不是神的意思，那个都是人的吩咐，人的遗传。在第七节到第八节里面，他们用了自己的意思去废弃掉了神的意思。我们刚在安息日看到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在这里马可福音第七章这里耶稣也讲了一件事情。前面他们在问说，耶稣，你的门徒怎么没有用律法规定的方式洗手？那其实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用了自己很多人的遗传，人的意思在教导人，结果却去废掉了神真正的意思。他们还做了很多同样的事情。那耶稣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个额版。什么叫做个额版呢？就是在当时，如果有人讲，第十一节，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所要孝敬父母的东西我已经要奉献给神了，那以后这个法利赛人就说，那以后这个人他就不用再孝敬父母了。比如说什么，如果有一个人呢，他本来都会这个，我们知道在十条诫命里面，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好，那这是神非常看重的事情，基督徒身为神的选民一定要孝敬父母。可是呢，在这个耶稣的时代，有一些这个法利赛人就告诉，在指导他们的这个犹太人其中一个状况， 如果有一个人平常他都有孝敬父母，假设他每个月都会这个应该爸爸妈妈如果有需要 会拿钱或是买食物给他们，结果有一天呢，这个人突然跟爸爸妈妈吵架说以后我要奉养给你们的钱给家用的钱我现在都不给了，这些钱我全部会拿去奉献。假设他这样子讲，那以后呢，法利赛人知道了就会跟这个人讲说那你以后你所要给爸爸妈妈的你都不可以再给爸爸妈妈了，你全部都要拿去奉献，因为这个已经被分别出来了。那耶稣就跟他们讲，你们这样的教导是错误的啦，本末倒置。这个我们这个台语有一句话叫做这个一日走趴趴一枚点顶火点顶拿这个小弟特别去查了一下一日走趴趴这个每天早上我都去做一些好像很多的事情但是好像很忙碌但是都没有做到重点，所以呢一枚点顶拿这个顶拿就是那个油灯啦油灯，也就是说你白天呢应该要做的正事你不去做，然后现在晚上才在那边好像很忙碌的这个点油灯在那边赶工，这个叫做本末倒置。也有一句话叫做头比较大心，那个头比那个身体还要大太多了。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呢就是做了 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们很多的观念都是本末倒置，没有办法抓住信仰当中的重点，所以都偏差了。主耶稣在这里就是告诉当时的犹太人，你们很多的时候都是用着人的意识在废弃掉神真正的意识，把自己的生活加了一些太多不必要的规条，利上加利，律上加律但是其实呢，神所当初设立的安息日是要人得到真正的自由，但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却设了一些规条让当时的人没有办法得到自由。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四福音里面耶稣主动用了很多的机会在告诉他们，你们今天的这些规定已经太过严苛，偏离了神所设立的安息日。当然我们今天会有另一个的想法，我们今天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人可能会嘲笑，可能会觉得当时的犹太人你们怎么设立一大堆的这个规条是没有必要的，那个都是人的遗传，没有错，当时的犹太人是太过严苛，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可是有时候想一想，今天的我们今天走向的是另一个极端，当时的犹太人是太严苛，可是今天的我们有的时候是太放松，远离了神所设立安息日的精神。我们这个我们讲说这个五十步笑百步啦。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的58章。以赛亚书的58章，我们来看13节。当时的犹太人法利赛人是太严谨太严格，我们今天有时候是太松散。以赛亚书的58章，我们来看13节到14节。13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并且尊重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设立安息日的精神我们今天虽然讲我们是在恩典的安息日，但是不代表你恩典的安息日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有一些人把神所设立的安息日当作太随便的日子，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状况虽然我们今天不是在所谓律法的时代守这些规规条条，但是我们今天在神所设立的安息日底下也是有一些原则这里告诉我们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 要尊重神所设立的安息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安息日太过放松了，这反而也远离了神所设立的安息日。如果主耶稣这个他的时代是看到我们今天这样的情况，主耶稣绝对也会跟我们某一些人讲，这个也远离了安息日神所设立的精神。到底怎么样才能够遵守神的安息日？其实在我们这个十大信条里面的第八条，小弟念给大家听，我有帮我们整理出来。他说，信安息日为神所赐福之圣日，但要在恩典之下纪念其创造及救赎之恩。所以简单来讲，我们今天来遵守神的安息日，从礼拜五晚上太阳下山一直到礼拜六太阳下山的这段时间，我们要纪念神的创造跟纪念神的救赎。什么叫做纪念神的创造？我们知道在这个十诫圣经里面出现过两次，两次呢对于这个安息日有不一样的方向。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20章，我们来看第八节，第八节到11节，什么叫做纪念神的创造？出埃及记20章的第8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11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在这里，神向当时的百姓这样子宣告说，六日要劳碌做工，可是第七日要守安息。那为什么要守安息呢？为什么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呢？他用的理由是11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简单来讲，在安息日的时候要纪念神的创造。什么叫做纪念神的创造？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就是要回到造物主那边。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常常去思想，我们是从神而来的。如果我们常常去忘记这件事情，我们的生命会没有真正的安息。为什么？我们人在这个外面的世界里面，一天有这个一个礼拜有6天在外面可能在忙碌，都忘记了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有一些人如果买那种很贵很贵的跑车那种几千万的，你看这个新闻在报，他如果车子的零件出问题的时候，那个一般的厂是没有办法修理的，都要回原厂，有的要从那个国外请那个工程师带着那个材料回来，因为那个材料在台湾没有。如果我们讲那种几千万的跑车如果出问题都一定要回原厂，想一下，我们的身体比这个跑车何等的精密，如果跑车都要回原厂，如果你生命有出状况的时候，你不更当应该回这个原厂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安息日的时候要纪念神的创造，就是常常去想，我们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得到真正的安息，我们要常常跟神有连结。所以主耶稣其实设了这个比喻提醒我们这件事情。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15章，约翰福音15章，我们来看第4节，约翰福音15章第4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第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第6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里主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树枝跟树干的关系，树威跟这个树长，树枝跟葡萄树干的关系。不管我们今天生命再怎么样的这个 丰盛，好像我们已经开花结果了，但是如果你把这个 树枝折下来，把它放到外面，过没有多久时间，不管它开了怎么样的花，不管它结了什么样的果子，没有多久，随着时间过去，因为它没有水分，它没有养分，它的生命就会慢慢慢慢枯干，枯干了。我们今天生命也是一样。什么叫做安息日要纪念神的创造？我们要常常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不管是属肉体或是属灵的源头，都是从神而来的，要记得这件事情。所以要常常想，我是不是离神越来越远了？神在一个礼拜有七天，特别设立最后一天，第七天，那我们去思想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最近生命越来越无力，那透过安息日的时候，要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离神越来越远了？在安息日的时候，纪念神的创造，因为神造天地海和万物，其中也包含了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安息日的时候常常去想这件事情，我们是从神而来的，那我要得到真正的安息，就要去想我现在离神到底有多远。圣经告诉我们，刚读的约翰福音，我们离了神，自己不能做什么，会渐渐枯干。所以透过安息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把这个不说诗意，不说诗话，不做诗事，把这件时间空下来，去思想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是不是离这个世界越来越近，我是不是离神越来越远。我们一个礼拜有六天在外面很忙，但第七天的时候想一想这件事情，我现在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好，所以在安息日的时候纪念神的创造，思想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那再来呢，安息日的时候要纪念神的救赎，这个也是十诫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五章，十诫的记载除了在出埃及记以外，另一个记载就是在生命记。我们看第五章的十二节，好，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所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这里前面好像都一样，但是十五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这个安息日的完整记载，除了在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另一个地方就是在生命记第五章。那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呢？在出埃及记二十章跟第五章，生命记第五章的原因不一样。我们刚在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看到的是因为神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要纪念，但是在生命记第五章里面不一样，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那所以这时候纪念安息日的原因又增加了一样，就是因为神救他们脱离了埃及，所以呢，以今天来讲，就是要纪念神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救赎。神要叫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思想这件事情，神今天救了我们，这是一件很值得纪念的事情。所以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不止当时的以色列人，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在安息日除了思想自己跟神的关系以外，在安息日也要思想我们今天都是被神宝血所救赎的一群人，我们已经脱离了罪恶，所以应该要去想一件事情，神今天救了我们，我们是不是又跑回去那个污秽的世界里面，在那里打滚了？所以圣经提醒我们，我们早上最后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什么叫做纪念神的救赎？以弗所书四章二十节，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以前啊，如果我们在这个当兵的时候打靶，不准的时候都要这个归零哦，就是要重新做调整啊。我们今天的生命有的时候也常常要做这种调整，因为一个礼拜有六天我们在外面，有的时候我们受到外面的影响太多了，我们都已经渐渐被迷惑，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哦。所以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正做基督徒，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旧人是怎么来的？二十二节告诉我们，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可能是我们同事的影响，可能是我们所看的一些网络的资料，一些不好的东西，慢慢你的思想已经有点改变了。但是感谢主，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机会，在安息日的时候放下你手边的工作，离开你以前做的事情，不做私事，不说私话，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是思想，我是一个被神拣选的人，我应该要有基督耶稣的形象。可是我在前面的六天，我常常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感谢主，安息日的这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去思想，我今天我之前的所作所为，我现在的生命状态，对的对不起基督徒这三个字，不是只有属灵的身份上是基督徒，我有没有属灵的香气、属灵的行为、属灵的言语？所以安息日我们应该要做这些事情。我们刚刚讲安息日的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他们是太过严格，严格到给自己加了一些规条，那是错误的。可是今天我们不要走另一个极端，我们不要太过松散，好像安息日什么都可以，我晚上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反而去忽略了神当初设立安息日的精神。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神的面前去思想，我是被神所创造的，我现在跟神的关系如何，我是被神所拣选的，我现在生命的状态是活在污秽的世界里面，还是我能够这个脱离罪恶。所以我们讲耶稣父宴席，他第一个教导当时的人不要远离神所设立的安息日。耶稣是告诉当时的人说，安息日是可以治病的，不要加上一些太严格的规条。那今天的我们透过圣经，我们要思想，犹太人当时太严厉，我们今天不要是太松散，好像安恩典的安息日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不是这样的。我们刚刚有读过的以赛亚书58章13节到14节，什么叫做尊重这日？不从私意，不说私话，这个不做私事，这个叫做尊重。这些事情不要做，然后要做什么？纪念神的救赎，纪念神的创造，思想跟神的关系，这是我们安息日要做的。我们上午的分享到这边。